一个主题是发预言的祷告，发预言的祷告。如果你能够学会如何来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做发预言的祷告，那么我相信能够给你的生活、侍奉、人际关系各个方面能够带来极大的突破。因为这个发预言的祷告呢是合乎圣经的，当我们只要去照着合乎圣经的教导去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有改变。我自己也是常常来操练这个发预言的祷告，使我的人生经历了很多的祝福，愿意将这样的祝福跟家人们分享。它的圣经依据在哪里呢？在以西结书37章1到13节。以西结书37章1到13节，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之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相互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长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就是发预言的祷告的一个圣经的根据。我们知道，我们无论讲什么，我们要有根有据，那么根据就是圣经，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权威。在这里面这个经文描述了一个画面，神的灵降在以西结身上，就是圣灵，圣灵带以西结出去，把他放在了平原中，当然是把他的灵提走，提到了这个平原中。当我讲这些话语的时候，希望你运用你的想象力，因为神造人是有想象力的，我们需要用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来思想这个画面。你想象一个骸骨的平原，是白骨累累的平原，就像万人坑一样，到处都是白骨，放眼望去，一眼望不到边的都是骸骨累累。这个时候你站在中间，像以西结，他就是站在骸骨平原的中间，举目四望，他的身边全部都是骸骨，白骨累累，这样的一个场面，倘若换作你，你看了以后会有什么感受呢？我想你肯定是又害怕又绝望的。要是姊妹们看了以后，肯定就会说：“啊，吓死我了！”甚至说了很多，甚至尖叫，甚至很多负面话语，甚至还有更悲观的人说：“既然大家都死了，我也不活了。”因为人是很容易受影响的。很多情绪化的人被感觉左右的基督徒，是软弱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就会说很多消极负面的话语。人就是这样，常常会看环境说消极的话语，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你自己说：“我是神的儿女，我不是一般人。”我喜欢带领家人自己对自己宣告，因为我们知道宣告是很有功效的。你无论你在哪里，你可以在你的家里自己对自己说：“你说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神的儿女，我要学习神如何说话，我就怎样说话，因为我是王的孩子，我要像王一样说话。”阿们。你要这样说，对自己说。那么我们来看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的神，他是怎么说话的。神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哈利路亚。 我们思想我们的神，我们的王看见这样一个充满骸骨的平原，他并没有说任何消极的话语，没有说任何降服环境的话语，而是说了什么话呢？说了超越环境的话。你可以说超越环境的话。我们是王的孩子，我们要学习我们的神，我们的王。我们的口不能再说降服环境的话，而是说超越的话，积极的话，创造生命的话，因为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神所说的话，这是父神的样式。他遇到这样的环境，他说的是什么样的话？乃是超越的话，积极的话，创造生命的话。而我们很多家人遇到这样的环境，往往都是绝望的。绝望的环境带给他的反应就是他说绝望的话，他说的是环境让他说的话。现在我们每一位家人要改变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每一位家人跟我一起宣告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对自己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我要停止说环境让我说的话，我要开始说超越环境的话，我要说信心的话，我不再说环境让我说的话，因为我超越这些环境，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王的孩子。阿们。当我们说的时候，我盼望你能够更新你的思想，愿神在这个时刻来更新你的思想，让你看到你是超越这一切的，因为在你里面的主是超越这一切的。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虽然算不得什么，但是在我们里面的主是全能的神，他超乎万有，万有也伏在他的权下。在我们里面的主是超越万有的，超越这一切环境的。所以连带的我们也是超越这一切的。所以你不要被你的环境吓跑了，不要伏在你的环境之下，而是要超越你的环境。想要超越你的环境，首先要从你的口做起。你的口必须先超越，否则你就无法超越了。在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神的话语都是互相印证的，我们会引经解经来用神的话语来解释神的话语，这是最稳妥的。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里面讲到了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你看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神，他在起初就是如此。造天地的时候环境也是不好的，上面描写的地是空虚混沌，你来思想一下这个画面，空虚又混沌。你知道混沌是很可怕的一个景象，就像这个搅浑的水一样，混沌是没有次序的，是很像黑洞一样的，这个场面有点像黑洞，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你看到在这里面讲到了这个环境，虽然看起来是混沌，渊面还是黑暗的，到处都没有光，伸手不见五指，一个非常让人恐惧的一个环境。甚至有的姐妹遇到这样的环境肯定会说啊，好黑呀，吓死我了马上就开始又说环境的话语了。人都是这样容易有这样的反应，但是神没有这样说，神是说超越环境的话语，神是说创造性的话语，神是创造环境，人却往往是被环境所辖制的。但我们不是一般的人，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们也要创造环境，而不是像一般的人那样被环境辖制。我盼望在这个新年，你能够用一个崭新的眼光看自己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面，若人在基督里，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他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要有新的眼光，就是圣经的眼光。我们不能再看我们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要看自己是神的孩子，是王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效法神。神遇到这样的环境说的是超越环境的话，创造环境的话，而不是说浮在环境下的话，或者是被环境辖制。所以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宣告你在家里你也可以这样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是超越的人，我不是一般的人，因为我是王的孩子。所以我们要重复的经常对自己说这样的话，特别遇到环境当我讲这些经文的时候，也是在讲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会常常遇到这样的环境好像四面楚歌，好像看不到希望，好像黑暗压制临到我们，好像我们很无助，很无力，很无奈，甚至有恐惧。但是面对这样的环境，面对这样一个黑暗，面对这样一个空虚混沌的状况的时候，面对一个这样一个让人绝望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效法我们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神说要有光的时候，光就出来了，光就是这样被造出来的，借着神发预言式的这种宣告，神这也是在发预言，他在说没有的，结果就有了。在第二节我们就看到了当然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奥秘，这里我也可以跟你稍微分享一下，这是本质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第二节里面写到了当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候，下面有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是神的圣灵。这里有一个奥秘，就是在讲什么呢？这句话就是在讲，当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候，那时候神的灵已经运行在那黑暗的水面上了，神的灵并没有离开。哈利路亚，这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启示，就是让我们知道，无论你的环境有多么的艰难，无论你的环境有多么的黑暗，无论你的环境有多么的绝望，有多么的四面楚歌，看不到希望，好像很无助，好像很惶恐，但是神的灵没有离开你，圣灵没有离开你，圣灵仍然在安静的默默的，甚至可以说在你身后在你背后，在环绕你，在默默的运行，他并没有离开你，已经在你旁边了，圣灵仍然在你的环境中运行。我盼望我家人们今天晚上要记住这个启示。现在你可以对自己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圣灵没有离开过我，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在我最凄惨的时候，在我最黑暗的时候，在我最软弱的时候，圣灵他并没有离开我，而且圣灵他一直都在运行。阿们。现在我告诉你运行这个词的意思，运行这个词它在希腊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原文里面是说孵化，孵化就是就是好像那个母鸡孵小鸡的意思，也就是说圣灵已经在你的环境中正在孵化了，正在孵化了，他在孵化什么呢？他正在孵化，也可以说在孕育，他正在孕育出好东西。哈利路亚。但是当时你要知道一个奥秘是什么呢？当圣灵在运行的时候，他要等一个指令，就好像在这里，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同工同荣同尊，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都参与了。创造天地的奥秘就是这样，天父发了命令说要有光，而他说的这个要有光呢，你可以说就是主耶稣了，因为耶稣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道，所以耶稣也参与了。然后说了要有光以后呢，圣灵已经运行了他的能力，在神说要有光之前，圣灵已经在那里运行了，在孵化他，但是他圣灵正在那里等候，等天父说什么。圣灵早已准备好了，在跃跃欲试，已经孵化成功了，就是在等着天父说什么话，他就来成就这个话。所以圣灵是一直都是整装在待发的，他的大能充满万有，你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样中国人说的这句话挺有意思的。什么叫万事俱备呢？就是圣灵他早已在环境中都已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都孵化了，只欠东风。东风就是神的话，但是圣灵他在那里等候，他在等天父说话。天父一说话，他就立刻回应。当天父说要有光，圣灵就说好啊，我听到了，那就把光照出来吧。然后圣灵的大能就把天地把光都造出来了，就把光造出来了。光就是这样被造出来的，因为圣灵的能力充满万有，圣灵的能力是人不能想象的，是浩大无边的。创造光只是刹那间的事情，圣灵就完成了。圣灵他有极大的能力，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中的那一位，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能力这是一个误区。圣灵他是有位格的神，只是他充满能力，所以他有极大的能力，他是三位一体神中的那一位你不能说是第几位，就是说他是三位一体神中的那一位，是有位格的神。所以造天地的时候，圣灵也在那里运行，耶稣也在耶稣就是那道，就是你可以在这里说就是要有光。因为在约翰福音把这个奥秘揭开了，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这个词在英文圣经里面是 word 这个词汉语翻译成道，在英文里面就是话语的意思，话语的意思。我们都学过这个最基本的英文单词 word 就是话语的意思。那么汉语把它翻译成太初有道但是在英文就是太初有话语，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与神同在，神的话语就是神，就是耶稣说白话我可以这样给你翻译。所以耶稣就是神的话语，甚至我们发现在启示录里面，耶稣的名字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神之道。神之道在启示录出现，主耶稣的名字，你知道主耶稣有很多名字，那里面他的名字就叫做神之道，也就是说耶稣就是神的话语。但是耶稣也像我们一样是有感情的，是有独立位格的神你不能说耶稣就是神的话语，这样就不对了。只是说在这里他有他的，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是同尊同荣也同工的，他有他的工作他们分工不同，但是他们是合一的。就像圣灵是极有能力的，但你不能说就像有些人说圣灵就是能力，神的能力，这样就完全错误。圣灵是有位格的神，他有感情，所以他是独立的神，他也是独立的位格，所以我们要认识。但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奥秘本身就是用人的语言很难表达清楚的，所以我们要用无限的眼光来看无限的神，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来限定，好像圣灵就是这样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耶稣是神，他有话语的彰显，圣灵是神，他有能力的彰显。造天地的时候耶稣在那里，圣父圣子圣灵都到齐了。所以在创世纪说，神说让我们一起来造人，让我们一起来造人，神没有说让我来造人所以有的人不理解怎么是我们，就是因为是圣父圣子圣灵同时来做，所以是三位一体的神同时来做当然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要合一，教会也要像圣父圣子圣灵那样合一的来侍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已经在运行了，在你黑暗无助的时候，在你的艰难的环境中，圣灵就在你的身旁，只是他也在等你说话，如同他在等像创世纪那样等天父说话，在等一个指令。倘若在这个时候你如果不说话呢，那么地仍旧是空虚混沌的，渊面黑暗的，就好像是创世纪的时候神不说话，地就一直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如果你不说话，你的环境也一直就会停留在黑暗中，仍旧是艰难的，仍旧是让人绝望的，仍旧是让你头疼的，仍旧是让你恐惧的。但圣灵在那个环境中，愿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就能看到圣灵他没有离开你，他在你的环境中干什么呢？等你，在等你。那人说我在等主，主啊为什么不回应我的祷告圣灵是很冤枉的，圣灵在说我在等你，你不说我如何来做呢？圣灵想要与你同工，所以圣灵会对你说孩子啊快点啊，我其实是在等你，你等我没有我等你等的时间长， 我在等你说话，我知道你很苦了，可是你为什么不发预言呢？你为什么不像你的天父那样发预言呢？你为什么不说创造性的话语呢？我想圣灵，如果你有耳可听的话，圣灵会跟你说这样的话。阿们。所以圣灵在等候你说神的话语，说神的话语，不是说别的什么消极话语，是在说神的话语。阿们。现在你在你的房间里，你这样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圣灵早就预备好了，圣灵一直在等我，等候我说神的话语，等我说创造性的话语，等我说生命的话语，等我说超越环境的话语，他就要为我做成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现在以后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说神的话语，说创造性的话语。阿门。所以我们以后呢，要改变我们的舌头。现在也是新年伊始，我希望每个家人，特别今年是不一样的，要改变你的舌头，改变你的眼光，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祷告的方式。你要开始。谨守你的口，说创造性的话语，说像一个神孩子的话，像一个王的孩子应该说什么话。我们要有王的眼光来看自己，不再是好像我就是一个小人物，我就是一个没有多大用处的，我就是一个失败的，我就是一个怎样怎样。这些思想不是从神来的，这不是谦卑，这是自卑所以这些是神不悦纳的，我们要除去这些思想。我们看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王的孩子，我们不能辱没神的名。耶稣用他的宝血赎买了你，可见你是多么宝贵，使你成为王的孩子。我们不能辱没我们这个王的孩子的身份，所以我们要像一个王的孩子那样说话。说什么话？说神的话。首先，那么神的话都是在记载在圣经上的，所以我们说的话就是以圣经上的话为主，起码是符合圣经上的话。其次，你也可以说一些 rhema 了，就是和神属性的、和神心意的创造性的话语，就是照着你心里的感动，圣灵及时给你的感动，你宣告出来，这些都叫 rhema。圣灵感动你说的，不会有消极的话，也不会有负面的话，也不会有不幸的话，不会有疑惑侥幸的话语，不会有恐惧的话语，这也很好分辨。所以就是不要说那些负面的、疑惑的、让自己丧失力量的这些话语，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当然不合圣经的话语我们也不用说。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在惧怕中，这个环境让你很惧怕，你要怎么说呢？你不要说我好怕很多家人遇到环境我就说我好怕，我怕我胜不过，我怕我会失败，失败以后我会怎样？他都想象了几天几夜，失败以后会怎样？失败的画面是什么？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象，这样的想象就会使你的信心变成没有信心。所以想象也很重要，不要去想象这些负面的画面，这些画面其实都是一种语言，在灵界里面就会影响你的信心。遇到这种惧怕的环境，你要说什么呢？我举例子说你就可以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神给我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阿们。这不就是圣经的话就出来了，有这个经文，所以我们就宣告。其实神的话语你把它细分的话，有很多的话语都给我们的不同的环境都有不同的话语神的话语能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神早就把他的话赐给了我们。所以当我们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当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最可怜的人，我们是最贫穷的人。有神的话语，我们是最富足的。所以你就可以宣告神赐给我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就胜过惧怕了。神给我的是勇敢的心，惧怕不是从神来的。你要这样宣告：我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个惧怕离开我。你要说：我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个惧怕离开我。阿们。这是运用你的权柄，因为你是王的孩子，王的孩子是有权柄的，像王一样说话。王不是跟撒旦魔鬼这些说一些祈求啊商量啊这些话也没有直接发命令：我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个惧怕离开我。这个惧怕其实也是一个魔鬼，他就会离开你了。 阿们。因为当你一说话的时候，圣灵就有工作做了，你一说话的时候，圣灵就开始，他早就等的很久了，圣灵就等着你说这个话，他就马上让你刚强，让你勇敢。而如果你不说的话，那你就继续趴下去，因为圣灵他有他的原则，他虽然无处不在，他虽然早已预备好了，但是他要等你说话，他在等那个指令，因为圣灵他是很温柔的，你不邀请他，他就不会擅自去做，他要与你一起合作，他不会强迫你，他更不会说去勉强你，他需要得到邀请。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圣灵在那里，为什么那不做？因为圣灵有他的法则，他要等你说话，这样他在那里等天父说话。如果天父一直不说，要有光，那么就一直空虚混沌下去，直到天父说话。所以圣灵也要这样等你，因为圣灵就是这样，你慢慢认识圣灵的时候，你发现圣灵是极其温柔啊，绅士中的绅士，极其温柔如果你不邀请他，他就不做，他就是这样的神，而且他从来不勉强你去做事。如果你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就消灭了，人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圣灵就是这样，他像鸽子一样显现，很温柔，很安静，甚至你惊扰了圣灵，圣灵就离开了。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圣灵在这里等你说话。所以我们必须要开始改变我们的舌头，我们要说，我们要效法神，像一个王的儿女来说王的话语。哈利路亚。好，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37章，你会发现以西结他面对这样一个骸骨累累的平原，圣灵是，你知道圣灵那时候也是在那里，他已经在运行，但以西结同我们一样，他也看不到圣灵，圣灵在等候以西结，等候以西结说话。以西结其实他并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所以神在这里就指示他说，就好像神也会指示你在不同的环境里给你感动啊，你把这个感动说出来。神给以西结的感动就是说，你以西结，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要听耶和华的话。其实这个话语也是在对我们说，你也要对你的环境说，环境啊，要听耶和华的话，环境啊，你要听神的话。你现在就要对你自己说，环境啊，你现在就可以对你的环境说，我奉耶稣的名向我的环境说话，环境啊，你要听神的话。就好像圣经中说，井啊井啊涌上来，井啊井啊涌上来。大卫写了一些诗，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也经常这样说，包括犹太人都是这样说。大卫说，我的心啊，你要刚强，你要兴起。他在干什么呢？他在向他的环境说话，所以他的环境就会被这个话语塑造成他说话的模式。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那里运行了，圣灵就在等你说这个话。你要说，哎呀，完蛋了，像以西结，倘若你是以西结，你看到这个环境说完蛋了，大家都死了，我也不活了。有些人就是这样，看到大家失败了，他也失败，别人信主信的不好，他也说，那大家都这样，我也不上天堂，大家都是与世俗妥协，大家都与罪恶妥协，何必我那么认真。有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堕落的，就像马太福音24章说的，将来不法的事情增多了，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为什么会冷淡？因为他看到不法的事就是罪恶加增了，所以他看到大家都犯罪，所以他也犯罪。首先犯罪是从嘴开始的，所以我们要胜过我们的舌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环境打败我们，我们要胜过我们的环境，我们要像我们的神那样说话，我们要对我们的环境说，环境啊，要听耶和华的话。阿们。盼望神今天给你这样的启示，让我们这样来照做。哈利路亚。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大家一起你在你的房间可以说这句话，于是我遵命说预言，于是我遵命说预言。这句话很关键，遵命，遵谁？谁的命？遵神的命。说什么预言？说神要他说的预言。我在这里说的这个预言呢，你不要认为好像就是预言只是在说一些未来的事情，也不止这样， 这个预言也包括了圣经上的话语，就是一些在这个环境里神给你的积极的话语，其实它也是在未来的，因为很多的环境啊，我们圣灵感动我们都会说未来的情况啊，看起来是积极的啊，好像是很遥远，但是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这个预言就会实现。所以这种预言式的祷告呢，发预言的祷告呢，我们不要单纯的理解为就是先知预言，不仅如此，而是充满创造性，充满信心啊，充满超越的这些话语，你可以说是发预言的祷告。那么这里什么是神的预言呢？就是神现在对以西结说的话，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以西结他没有随便说什么话，他是照着神的指示来说话。你发现以西结他所说的话语并不是从他肉体里说的话语，照着人的肉体，我们看到这个环境，以西结也是个肉体，他看到这个环境他也会害怕，让你看到成亿的千万的骸骨在你旁边，你也会害怕，一个充满死亡的地方。但以西结禁止自己的口，没有说恶言，他说他是照着神的指示来说话，说神的话语。然后这样说，你看很奇妙的，这里面很有意思，神的话也没有一句废话，他说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谷与谷相互联络。可见以西结他自己也想象不到他说的话也会发生这样伟大的事情，但是就像好像我们在环境中，神感动你说的话，也许你自己都难以说出口，因为这个话太大了，这个话太超越了，这个话太充满盼望了，以至于你都不敢相信，但是你还要说，你还要强迫自己说。就像以西结这样，他也不想，他也不敢这样说，但是他强迫自己说这样的话。他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谁不料呢？神肯定是知道的，但是谁不料？以西结不料。一些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响声，有地震，谷与谷相互联络。所以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以西结很震惊的发现，他说了这些正，而且他没说完的时候，正说预言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开始实现了。哈利路亚。但我相信我们是新约的祭司，我们能做得更好。我们在说神感动我们说的话语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把信心来调和，能够说什么就相信什么不要带着疑惑。以西结在这里是有一定的疑惑的，但是我们要超越，我们一定要带着信心说宣告的祷告。很关键一点就是相信你所说的必成，就给你成了，就是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四福音书上所说的原则人若相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神圣灵要照着我们所说的、所相信的来给我们成就，所以我们要信心同步。好了，当我们来现在来思想这个画面，现在动用你的想象力，我们来思想这个场景简直像科幻片，还有更科幻片。这个让我们看起来简直，这个场景好莱坞也无法拍摄出来，太壮观了。有响声、地震，骨跟骨头开始联络，本来死了不知多少年的骨头，甚至这个人的骨头在那个人的身上，那个人的头在这个人的腿上，因为这个骨头都是散乱的，但是现在居然开始互相联络了，个人的骨头还回到个人身上。在以西结的面前，可能亿万的骸骨组成的一个军队，极大的军队，一个骸骨的军队就这样拔地而起，出现在你面前。这样的场景是不是很壮观我有的时候会思想圣经上的一些场景，简直是太壮观了。这是为什么要思想呢？思想的时候能让你加深你对神的认识，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他是一位大神，至大的神。很多人不认识我们的神，很多人把神限制在他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里面，所以在他的思想里面，他认为神不是多么大的一个，不是多么伟大的一位神，因为他没有经历过神的伟大，所以他无法认识神的伟大。 在这里以西结经历了，看到了神是何等伟大，让一个亿万骸骨军队一个散落一地的骸骨平原神兴起了一个骸骨的军队，兴起了一个大军队。而且不仅如此，以西结还看到这些骸骨组装成功以后呢，个人的骨头归到个人身上以后呢，开始长筋，开始长肉，开始长皮。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以西结，当着你的面，那个骨头开始长筋、长皮、长肉，并且还不是一个人，是上亿的人，一个上亿的军队活化在你面前，本身是从一堆烂骨头，死了都不知道多少年，甚至都风干了，这些烂骨头在你面前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耶和华的大军队。那么宏大的一个场景，简直像创造天地一样，你会有什么感受？我想你会禁不住要欢呼赞美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你若不赞美，石头都要起来欢呼。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讲的，因为耶稣他认识神的伟大。你认识神的伟大吗？你知道一个基督徒的信心成长的高度是跟他对神的认识直接挂钩的。如果你认识神的伟大，你的信心就是大的，你就能向神求大事，而且求的一点不勉强，因为你知道神能做多么大的事。如果你只是停留在我的一亩三分地，主就是给我解决了一点，因为你所祷告求的天天就是主啊，你解决我的工作问题、家里薪水孩子问题婚姻问题，都是你的小家小圈子。那么神，你思想中的神，你所认识的神，也只是你的小世界的神，所以你的信心无法突破。所以我在讲什么呢？我是说你要突破。很多人都想突破，突破你就需要效法彼得，你需要踏出那一步。十二个门徒只有彼得踏出了那一步，凭信心踏在水面上。第一步很难，但是要踏出去。彼得所经历的就跟其他的门徒不一样，因为他经历了水面行走，所以他的信心是大的。所以我们需要踏出我们的小圈子，踏出我们的安逸的小船，我们需要来向神求大事特别在这新年，我希望你向神求大事，不要一直求的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的侍奉、我的小教会、我的小事工。我们要跳出我们的小圈子，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神是大神。我们不能用这些一直用，当然神可以听你的祷告，对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神也愿意来回应你，因为神他是慈爱的神神是最慈爱的神，他愿意体贴你，愿意在生活中也与你同行。但是呢，神不希望你一直停留在那里，神在等着你跳出你的小圈子的时候，神会让你经历更大的精彩、更大的辉煌、更大的荣耀，甚至是宽阔之地都在等候你踏出那一步。所以我们要踏出这一步，在踏出这一步之前呢，我们要先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他能够让一个骸骨的军队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军队，甚至你不能说那是个骸骨的军队，那是一个，你可以说甚至成垃圾了没有人要的死人骨头，是污秽的，因为死人的骨头是污秽的，是被世人弃绝的，是人人都想躲开的。但是神把这些死人骨头兴起，他们成为一个复活的有血有肉的耶和华的大军队。哈利路亚，何等伟大的创世场景，让我们知道神能做的是何等的大。愿神来开启我们的思想，开启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大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向神只是求一些小事情，不是只是求主啊，你祝福我一点就好了，而是要向神 在圣经中所说的，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你要向我求，列国，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产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神要我们活出国度的胸怀、国度的眼界，将不是光求我们的小世界，要为你的城市、为你的教会、为你的国家、为甚至为列国祷告。神要借着你的口，圣灵在等你的口说话。你就算不出门，你也能够做很多的事情，因为圣灵在那里运行了。他在等候一个能与他同心来释放神话语的人。当这个人就是代祷者说出了这样的话语，圣灵就会做成那个事。但是这样的代祷者呢是少的，很多的代祷者是停留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所以圣灵在等啊等，等着有国度的代祷者兴起，来说出和神心意的话语，说出神在这个季节对那个国家说的话。当他说出来的时候，圣灵就会做成那个工作，那是一个伟大的工作，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大神。所以我们要跳出自己的小世界，跳出自己的小船，我们要向神来求大事，发预言的祷告，往往就是说的都是大话，但这个大话不是世人的大话，乃是充满信心、充满盼望的话，乃是充满创造性的话语，乃是照着圣灵的感动说神的话语，遵命说预言。也不是照着自己的私欲和野心说话，是照着遵命说预言，是遵圣灵的命。圣灵会给你话语说，在不同的环境，圣灵会给你不同的话语，都不会违背圣经的。圣经是我们的眷属。好，我们继续接着往下看。主对我说：“人子啊，好，没声音了吗？”好，现在试一下。现在有声音了吗？
可以，可以。
哦，它可能是网速的情况，它可能掉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从哪里掉了？差不多掉的地方不远，就是讲到了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眼光。我们在特别在新的一年，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家人，让我们的眼光被更新，有国度的眼光，有国度的心胸，跳出我们的小世界，跳出我们的小圈子，跳出我们的一亩三分地，不要一直活在那里。神不喜悦你一直活在那里。神喜悦彼得在哪里？彼得虽然犯很多错，但是神喜悦彼得在哪里？彼得他是一个勇敢冒险的人，他是一个勇敢开拓的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有信心的人。神不怕我们犯错，神不喜悦我们胆怯没有信心，所以彼得是教会的柱石，他敢想敢干。所以人都是会犯错的，但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愿意来及时的悔改，当然彼得也是个及时悔改的人，我们愿意接受圣灵的调整，我们愿意来跳出自己的小圈子，跟上圣灵的脚步，那么神能使用我们做很大的事情。天国的勇士都是这样的，天国的勇士没有一个退缩不前的，天国的勇士没有一个胆怯小性的，都是勇于开拓的。所以我们要勇于开拓，我们要向神求大事。哈利路亚。但是我说过了，不是用自己的野心，是遵命说预言，让圣灵来引导你。好，下面继续。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原文说风就是气息，也就是其实也就是圣灵。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气往往它就是灵的意思，汉语翻译成气，其实是灵。就像神在创世纪说：“我向那里讲的神向人吹了一口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其实就吹了一口灵，就是神的灵进到人里面，使人有了。灵，所以人是有灵的活人。动物呢就没有说这个，动物呢它没有这个灵，所以动物死了就没了，动物死了就永远消失了。但人死了以后，只不过肉体消亡，他的灵仍要归给神，所以神就会给人的灵魂，也就是灵两个归宿，那就是天堂和地狱。所以说 这里面其实在讲灵，灵要来吃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以西结就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也就是灵就进入骸骨啊。你可以自己宣告说，我奉耶稣的名，我要遵命说预言，神的灵就会进入到我的环境里面，我的环境就改变了，哈利路亚，我枯干的环境就复活了，我的婚姻就复活了，我的家庭就复活了，我的生意就复活了，我的工作就复活了，我的身体就复活了，等等。你可以说这样类似的话语，创造性的话语，这是活学活用的。我们可以自己来学习怎么样来灵活运用神的话语，当然圣灵也会引导你。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如果没有圣灵的话，那个教会就是个死的教会啊，你可以说它是个宗教。宗教呢就是让人死的。宗教为什么可怕呢？我们为什么要远离宗教？因为宗教是让人死的。宗教是让人死的。我们信耶稣不是信一个宗教。我们信耶稣是让圣灵住到我里面，我们跟耶稣有这样的美好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宗教。因为宗教是让人死的，圣灵是让人活的。就像这里，神的灵就是圣灵进到骸骨里面，骸骨就活了。所以神的灵进入宗教的教会呢，宗教的教会也会活了。所以盼望如果家人们有的还处在宗教的教会呢，我们不要担心说会当圣灵来了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啊，或者是有的人惧怕改变，会说的话会很乱，不用担心。因为在改变以前肯定会经历一些的颠簸混乱你可以说乱，但是这个动荡以后呢，那总是要比死气沉沉的骸骨要强百倍。连骸骨神的灵都能让它复活了，何况还未死的那些现在宗教里的教会呢？所以圣灵是伟大的，我们都需要圣灵的帮助，教会是需要圣灵的，每一个教会必须要向圣灵敞开，要邀请圣灵，圣灵你不邀请他他也不来的。我们需要让圣灵运行在全地，运行在每个教会中，因为唯有圣灵能带来复活与生命，不然这个教会呢就是一个骸骨，教会的信徒就成了骸骨一个一个骸骨，像这种的骸骨，很多的骸骨，现在很多的教会就是这样，很多的骸骨，骸骨在等候复活。这需要代祷者来宣告发预言的祷告，宣告圣灵要介入，要充满，要临到中国的每一个教会，要在教会中掌权，圣灵要使这些骸骨复活，但是需要你来开口，来发预言，来祷告。我们不要说消极的话，要我的教会就是这样，我的教会就是这样。圣灵在等候你来代祷，说你的教会要活了，圣灵要进来，我的教会要欢迎圣灵。我奉耶稣名代表我的教会宣告，我的教会要欢迎圣灵，我的教会要被圣灵充满，我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所有的信徒都要被圣灵充满。你要宣告，你要祷告，要发预言，让教会成为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因为圣灵是无所不能的，他能做到一切。阿们。所以这里面你就看到骸骨便复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一个一无是处的骸骨平原，现在变成了一支耶和华的大军队。我们的神把一个一无是处的埋死人的，所以你可以说乱坟岗万人坑，一个让人看了就绝望，让人看了就恐怖的地方，神把它变成了一个极大的耶和华的军队。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我们的神是何等可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整天就是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或者说一些消极的话语。很多的环境神让你看见，不是让你说环境让你说的话，不是让你说环境让你说的话，是让神让你看到，是让你说超越环境的话，说圣灵想听到的话。你要思想我说这个话圣灵想不想听。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要心急发言，有的时候我们先思想一下，我说的话圣灵想不想听。圣灵他是神，他想不想听我说这个话，我说的这个话是不是消极的还是负面的，如果是就不要说，不要认为说了就说了， 你要知道，当审判的时候，你说的话都要供出来。我们不要说这些话，免得受审判。我们不说，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说，创造性、积极的，充满信心的、合神心意的、符合圣经的话。没有话，我们说神的话。没有，再没有话就不说话。但是就是不能说消极话。你不要认为你说了没有问题，所有的话语都是有影响力的。说消极话就会带来负面影响，邪灵听见了就会控告你，因为邪灵就是控告者，那么他就会说在神面前控告你。所以我们不要说这些话语，这些话语会影响你，负面的话语会让你的信心开始消失啊！当你说出来那一刻，它就开始起作用。而积极的话语、信心的话语也是如此，当你说出来那一刻，它就会有作用。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学习这个发预言的祷告呢？因为这个发预言的祷告呢，能够让我们更加快速的改变我们的环境。很多人都想改变他的环境，看到突破，怎么办呢？你需要发预言的祷告。你需要效法以西结这样，凭信心来说神要你说的话语，圣灵感动你说的话语，说这些创造性的话语、积极的话语。就像主对我说的，这些骸骨就是圣灵说，主对我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你看这里面一个预表着我们教会，就像现在很多现在宗教里的教会很像，就是说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你看到多少教会现在活在宗教里面，就像你进到那个教会感觉就像进了坟墓一样。大家好像是有条不紊的在唱诗班在唱，但是唱的诗没有任何的心感情在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在神面前的倾心吐意。牧师讲道也是如此，好像是在完成一个宗教仪式。这样的教会呢，都是一个坟墓，都是骸骨。愿神怜悯我们，所以我们要遇到这样的环境，我们要开始说。又没有声音了吗？可能是网络的事。现在怎么样？
现在可以。
好，没有关系，那是网速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主对我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你也可以预表说，现在的很多现代宗教里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现在很多就像启示录所说的教会明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是抵挡了圣灵，把圣灵从教会里赶走了。因为圣灵是温柔的，你不接受他，他就离开；你不邀请他，他就不来。所以我们要为这样的教会来祷告，要宣告发预言的祷告。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这个话说的是很绝望的。你看神在这里就描写人的反应。很多人面临这些环境就这样，像这个以色列全家所说的话，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在干什么？在等死呢。我们没有指望了，我们的骨头都枯干了。就很像是我们教会中很多的家人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特别让他惧怕、让他绝望的环境，他也是这样说，说的都是消极的话语。甚至有的人为自己的家人祷告也是这样，祷告到最后他说：“主啊，我的这个丈夫、我的孩子、我的这个那个，就是下地狱的料。”有的人就这样说话，我就听到。我为他祷告好多年了，我看透他了，他一定不会接受你的，他是下地狱的料。我对他没有希望，甚至都说了这样的话。甚至有的人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也是如此，我的孩子就是悖逆的，我对他没有希望了，他一生都是不会成才等等，这些消极话语。有的人对自己说的也是，我已经进入中年了，我已经进入老年了，我的人生没有指望了，我一生可能就如此了，碌碌无为了，我一生就是这样吧，破罐子破摔了。所以常常很多的弟兄姐妹说的都是这样的话语，就像上面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语。但是神说什么？神说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好了，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 以色列之地，就是应许之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哈利路亚。你看在绝望的环境里面，神说的是什么样的话语？在绝望的环境里，当你面对你的骸骨，就是这些绝望的环境，其实你也要看到这是神给你的机会。什么机会呢？让你真正认识神的机会，让你真正认识神的机会。现在你跟我一起来宣告，你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面对我的骸骨，我不再选择逃避，我要面对我的绝境，面对我的骸骨。这是神给我的机会，让我知道，让我真正认识神的机会。我要抓住这个机会，不再惧怕，不再逃避。主耶稣，我感谢你给我这样认识你的机会，彰显你的大能，让我更认识你。奉耶稣的名，阿门。你要做这样的宣告，你也要有这样的看见，不要把它看成就是骸骨。没有骸骨你不会认识神，没有这样的绝境你不会认识神。彼得不跳出那个水跳出那个船，踏上水面，经历风吹浪打，经历暴风狂风暴雨，他不会认识神。所以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狂风暴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苦难，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遭遇，每一个环境，艰难的环境，都是神良好的啊！你要分辨清楚啊，有的是因为你被神管教，这个不算。我是说出于神的这些环境，为了造就我们这些环境，其实是神与你之间的最黄金的最宝贵的经历。当你上天堂以后，你就会想起我说这句话。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在想，主耶稣最爱的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最能打动主的心，什么样的人最能讨主的欢喜。有的时候我在想的时候，圣灵就给我感动说，是那些为主吃苦的人。当我得到这样的启示的时候，我很震惊。我以为是因为我这个人是喜欢花很多时间在神的同在里面亲近主，说耶稣我爱你啊，跟主表达倾诉衷肠的啊，因为我知道神的感情很丰富，我也喜欢跟神说爱慕他的话，我每天都说跟主有互动。当然这也是神所喜悦的，但是神最爱的不是这样的人。神让我知道他最爱的是为他受苦的人，背起十字架跟随他。所以让我很震惊。这就提醒我们，不要把苦难当作苦难，不要把这些艰难的环境当作不好的事情。这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经历。当我们上天堂以后，我们就知道天堂上没有苦吃，你也不需要苦吃。在天堂你就只能享福了，你会开始怀念在地上为主吃苦的日子。主也会怀念，主也会纪念，你流了每一滴眼泪，主都会用皮带收藏的，在视频上说得很清楚。圣尿出现的话都是真实的，天堂就是有这样的皮带专门收藏你在苦难中流下的眼泪。是你经历的每一个苦难神都会纪念，你身上的每一个伤痕，为主受的伤痕，都是你的冠冕。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环境，艰难的环境，当作我们认识神的最好机会，黄金机会，也是我们与神在地上能有的最美好的经历。不是你享受神的祝福，你在地上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经历，不是你所享受的神的祝福。不是你好像在世人中说这个人信主，你看神多祝福他，他什么都顺利啊，过得也好啊，不是这些，而是你为主受的苦，因为侍奉他，因为真理，因为圣灵，因为各方面受的逼迫，受的对付等等。在这个苦难中你没有发愿，而是仍然去默默地跟随他，追随他，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这就够了。 神纪念这个经历，如同神与你之间的最黄金的最宝贵的经历，我想神会永远纪念，我们也会永远纪念，我们也会在天堂很怀念这样的日子。天堂不会再有这样的日子，因为天堂是美好的，不会有苦难，不会有眼泪。所以在地上我们要珍惜把握住每一次受苦的机会，当成我们认识主的机会。如果能学会这一点，那么你的受苦也不会是成为多大的苦难，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早都量好，你能受多大苦神早量了，不会给你超过你所能承受的。神这样说了他就这样做，不会，神不会骗你。所以不要埋怨，我们没有理由埋怨，我们也没有理由在神面前去自怜说主我受不了，这是撒旦的谎言，自怜就是一个罪，所以我们要抵挡自怜，甘心乐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其实我们现在得到这个真理以后，我们能做得更好，在艰难中我们还能向环境说预言。当然这个预言的实现，环境的改变有的时候需要一个过程，我也不要认为好像我这样一说了马上就有改变了。但是神做事有他的时间，但是是会改变，急迫不改变你总有一样会改变，就是你的心会改变你的心改变的时候，你就成了一个超越的人，这比环境改变更好，这比环境改变更宝贵。因为神看重的其实也不是环境的改变，神看重的还是你的改变，你的心的改变，你对神认识的改变，你对神认知的改变，而就是说你对神认识的更深了你经历了神，像约伯的经历，约伯经历了这一切的骸骨的经历让人绝望的经历，经历了以后约伯说主啊，我曾奉为于你，如今亲眼遇见你。你知道约伯最宝贵的经历就是这个，约伯最宝贵的经历不是他在东方人中是富可敌国，是最大的，是最有钱的人，是最被神祝福的，这不是他宝贵的经历。在天堂上我相信约伯根本就不会太在意这个，约伯所怀念的是他在地上主剥夺他的那一切，在剥夺中他认识了神，他遇见了神，他经历了神，他说主啊，我奉为有你，如今我亲眼遇见你。所以约伯开始向神感恩降服，这是约伯人生最大的亮点，也是约伯人生最美好的经历我们发现约伯最美好的经历不是在神的祝福享受神的祝福中，而是在环境中，艰难的环境中，甚至你可以说绝境中，约伯拥有了与主最美好的爱情，与主最美好的经历。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的环境上移开，要超越环境。我们可以凭信心来照着我们里面的感动来向环境发预言，但我们也不停留在这个公式里面。主权在神那里，我们的眼光要看到神的手做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不是在盼着主啊，你怎么还没有改变这个环境？但你要知道，神已经改变了你的心，这个比那个更重要。因为神看重的不是那个环境，神看重的是你这个心，神看重的是你这个人。所以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是浪费的，神都在做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这个人变了。当这个人变了，你就成功了。就算环境没改变，你已经超越了这个环境。当你超越了这个环境，环境也就无法再辖制你了。就让我想起有一个弟兄做的见证，他在异梦中看到有一艘船在航行在一个大海中，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礁石，这个礁石呢就是很高，拦阻了这个船无法过去。后来他在梦中听到一个声音说，你是想让我把礁石移开呢，还是想让我把水涨高？后来这个弟兄在梦中想了想，他说我要你把水涨高他就醒了。当他醒了的时候，圣灵就告诉他，你选择的是对的，你让我把水涨高的时候呢，你这个船就可以过去了。你让我把礁石移开，我可以把礁石移开，但是你这个船没什么长进，那个船就是我们， 水长高呢，就是说你对神的认识长高了，你的信心长大了，啊，你的生命长大成熟了。所以就算环境还礁石还在那里，但是已经无法触动你了。那对于成熟长大的基督徒，环境很难触动到他，因为他超越环境，他很难受伤害，因为他超越这一切，因为他对神的认识不一样，他跟主的关系不一样，所以他能超越这一环境。像约伯，他在苦难中，他仍然是啊敬拜神的。换到一般的人，可能早就埋怨神、弃掉神了。也像大卫，大卫他的有一次，他的妻子，包括所有跟随他的人的妻子、儿女都被仇敌掳走的时候。大家都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大卫他的心却平静安稳。实际上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心里得安稳，心里有力量，心里得平静，在希伯来文里面有这个意思。遇到那样环境，如果是我们，我们可能啊，我们就害怕了，我们就绝望了。但这个环境没有摸到大卫，没有触动到大卫，没有让大卫觉得怎样，没有影响到大卫，而是圣经说大卫却倚靠神，而心里得坚固。哈利路亚。这个环境无法影响他，所以愿神祝福每位家人，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从环境上移开，看到环境背后的主，看到环境背后的神，看到神的手，不要死死的盯着那个环境，好像环境必须改变了我们才能活，不是这样的，是你自己必须要改变。我们的祷告不是改变神，我们的祷告是改变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你为什么要祷告。好，言归正传，我们继续来学习以西结，学习以西结发的预言。神在这里教导以西结发预言说：“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就是死了又怎样，环境就算是看起来真的像死了一样，没有一点希望了，但是你不要说消极的话语，如果你说了，圣灵就不做了。如果你说哎呀完了没有希望了，就这样把破罐子破摔，如果你说这些话语，圣灵就停止工作了，那事情就这样了，就像你自己说的破罐子破摔，那就灭绝尽尽，就像以色列人说的。但是我们是王的孩子，我们要宣告，跟我一起宣告，我是王的孩子，我要说王所说的话语。王的话语是什么呢？阿们。王的话语是什么呢？我要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要对你的骸骨，对你的坟墓说话。你的骸骨，你的坟墓就可以预表着你的家庭啊、环境啊、孩子啊、丈夫啊，甚至婚姻啊，甚至你的侍奉，甚至你一切让你头疼的、让你绝望的、捆绑你的事情、让你痛苦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到你的环境、你的十字架、你的最艰难的人或事，都可以说是你的骸骨、坟墓。面对这样的环境，圣灵在等你说什么呢？我要开你的坟墓，领你出来。那么你怎么运用呢？你可以跟我一起这样来说，可以奉耶稣的名宣告，你可以对你丈夫，当然你不要当着他的面，你可以在背后对他说对他来祷告，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圣灵要领我的丈夫出来，脱离黑暗的权势，圣灵要开我丈夫的坟墓，他不再成为坟墓，他要成为我的祝福，他要归信主等等我再举例子。所以你可以灵活的来运用，向你的环境说话，向你的坟墓说话，向你的骸骨说话，要开你的坟墓。那么这些坟墓、这些骸骨就要变成了军队，军队就是祝福，本身是祸害的，现在变成了祝福。这样你的丈夫本身是让你头疼的，但当你宣告的时候呢，他就要成为你的祝福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孩子也是如此，你的婚姻也是如此，你的家庭、 你的侍奉，你的一切都可以这样来宣告。所以神已经告诉我们当怎样做，可是我们很多的家人呢仍然不会这样发预言的祷告，也就是说说神的话语，凭信心宣告神的话语，创造性的话语，超越环境的话语，这样的祷告就叫发预言的祷告。凡是一切都在圣灵的引导中，不要看环境怎样，不要看环境怎样你就怎么说，那样圣灵就无法做了。你要说创造性的话语，甚至是和环境相反的话语，就是神看到黑暗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光和黑暗是相反的。有的时候你需要说相反的话，和环境相反的话，圣灵的大能就会被释放出来了。你要宣告圣灵的大能因着我创造性的话语要被释放出来。哈利路亚。像中国人说的有句话挺有意思的，中国人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圣灵也是如此。所以如果你不说的话呢，圣灵他就没有办法做了，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没有说话圣灵也不做。所以当我们去说话的时候呢，就好像是圣灵他就好像巧妇有米了，圣灵他就要做了。渊面黑暗的时候呢，你的环境是枯干的时候，圣灵其实已经是在运行了，但是他在等着你说话。你如果不说神也没有办法，这是神的法子，神不强迫人，神也不勉强人。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不说神的话语，世界就这样黑暗，一切就越来越糟。神宁可的糟都不做改变，说明神在寻找义人，能够站在破口防堵。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神在寻找不是很多人，神在寻找义人，神在寻找少数人，关键的少数人站在破口防堵来说神要说的话。有的时候我在想，圣灵给我的有时候会给我在默想的时候会给我说一些奇妙的话。比如有的时候我在想祷告的时候，圣灵在就会对我说，真正的祷告不是你想不是说你自己想说的话，真正的祷告最高层次的祷告是你能够说出神的话语，神在这个环境这个季节要说的话语。真正的祷告是与神表同心，不是与人表同心。所以圣灵他在等着你说话，如果你不说的话呢，这个环境就持续恶化下去。所以神是这样在等候这样的人，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阿们。那我们来认识神的法则，神就是这样，你不说他就不做，他要等你而且你要说还得说对，你说错了也不行，是要等你来说出他的心意，那就是最有能力的祷告了。神要和你的祷告合作，圣灵要需要你的口宣告出和神心意的话语，创造性的话语，属神的话语，圣灵一听到能力就会被释放出来，就好像一个按钮一样，圣灵的大能已经在那里了，他在等你按这个按钮，那按钮就是你说的话，当你按下去就会通电，就像灯的开关，你不按那个按钮灯就不通电，但你不能说那个电不在那个灯里面，电线早就摆好了，灯电都在那里，但按钮要打开，你要说话，圣灵也是这样，他早就预备好一切了，他在等候你开这个开关，按这个按钮，圣灵的大能就通出来，通到你的环境里面。这就是一个奥秘。好，跟我一起宣告，圣灵的大能在等着我开这个开关，一旦我打开这个开关，圣灵的大能就要通到我的环境，翻转我的环境，骸骨就要复活了，我生命中的骸骨坟墓都要被打开了，我生命中的骸骨就要复活了，我生命中的坟墓都要被打开了。哈利路亚，阿们。所以这就是发预言的祷告，我们要学习怎样来把它运用到我们的 实际生活中。假如你做事很不顺利的话，你做什么事情都失败，那么你就要怎么宣告呢？你要向这个骸骨发语言，你要说什么呢？你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向我的环境发语言，仇敌从一条路追赶我，我要从七条路追赶他，他要从七条路逃跑。阿门。然后你也可以更多的宣告神的话，你说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凡事兴盛，我是蒙福的。我要宣告机会临到我，在乎耶和华，神愿意把机会赐给我，我会得到好机会。所以你做事啊，找工作啊，各个方面都可以宣告这样的话，都是有圣经经文的。所以你就这都是发语言的祷告，用神的话语来祷告。如果你没有多读圣经，然后我就常常喜欢把我喜欢的圣经经文我把它抄到一个本上，我就用这些经文来祷告。祷告是很容易的，只要有神的话语，你就能做很好的祷告。就是不要说消极的话语，不要认为我只是说一说嘛，但消极的话语只要说出来了，就会对你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大家不要总是说我软弱，我软弱。你要说奉耶稣的名，我靠着那加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奉耶稣的名宣告，我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我要做刚强的人。这两处都是圣经上的话经文，你应该要宣告这个话语，你不能宣告。就像有的人见到他，第一句就是我软弱，我有祷告。你啥时候见到他，他就这句话，他就没有刚强过。如果他祷告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自己已经把自己定性。他一直这样宣告，魔鬼就一直给他做，圣灵就远离他。我们要说圣经上说的话，我们要说靠着那加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要宣告神的恩典在软弱身上显得完全。我要宣告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我要做刚强的人。我们要斥责这个软弱离开我们，不要拥抱软弱，要抵挡他，像抵挡毒药一样。不要认为这是谦卑，这是魔鬼的谎言。神创造你不是让你做软弱的人，你创造你是照着圣经的吩咐，你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不能给自己的软弱找借口，软弱的就悔改，宣告神的话语。为什么宣告神的话也那么重要呢？因为我讲了，耶稣就是神的道。耶稣他的他有的你可以说耶稣有时候彰显出来就是神的话语。圣经也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当你宣告圣经上的话语呢，你就是在为耶稣做见证。那么耶稣呢，他就是神的道。那么耶稣的生命呢，就会通过你的宣告通到你身上，流淌到你的里面。你就会，当你宣告神的话，你就会更多的拥有耶稣的生命。一个充满耶稣生命的人是一个充满神话语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宣告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流淌出来，通过我们的口流淌出来，那么耶稣的生命就会进到我们里面。阿们。当我们的口宣告神的话语，就是让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而一切的好东西都在基督里面，天父愿意让一切的好东西，一切属灵的祝福都在基督里面，不在别处，都在基督里面。所以你的一切的祝福都在基督里面。当你去宣告神的话语，圣经上的话语，你就是在吸收基督里一切的丰盛，你就是在领受一切的祝福。哈利路亚。好，我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到下一周了，我们继续。我们现在来大家一起来祷告。我先为大家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祝福我们上面的时间，感谢你赐下你的启示，赐下你的话语。我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听到的家人， 天父，愿你将智慧启示的灵赐给他们，让他们所听的道能够深种在他们的心里，让这道生根发芽，让他们所听的不是听了，而是要活出来，而是要行出来。天父赐给他们行道的能力，帮助每一位家人，求你来更新他们的眼光，求你来更新他们的心，更新他们的思想，求你救他们脱离他们人生的小圈子，脱离他们安逸的小船，让他们拥有神你的眼光，与耶稣的心为心，与神的心意对齐，用你的眼光来看他们所经历的，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环境，艰难的环境，其实都是神你量给我们在地上所能拥有的与你之间的最美好的黄金的经历，黄金的经历，让我们借着这些经历，使我们更认识你。主，愿你帮助我们每位家人能够抓住这样的经历，在这样的艰难险阻中不发怨言，不说负面话，勒住自己的舌头，能够把这样的经历当作黄金经历，因为在苦难中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在苦难中我们才能经历神你对我们最大的爱，最大的安慰，最美好的经历，他们认识苦难中的爱情才是最美丽的，帮助我们每位家人能够真实的经历你，甚至你在你的话语中也给我们说在苦难中，在艰难中，在骸骨中，在坟墓中，我们要向我们的骸骨，向我们的环境来发预言，来说创造性的话语。感谢你让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子，成为王的孩子，让我们说王的话语。主啊，只教我们的舌头不发怨言，不说恶语，只教我们的舌头来说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创造性的话语，来说神你要我们说的话语，让我们的舌头是遵命说预言的，让我们的舌头来说圣灵感动我们说的话语，也帮助每位家人把你的话语铭记在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神你祝福我们，我也求你，当我们家人在宣告操练发预言式的祷告的时候，神啊，你来改变他们的环境，让他们来亲身经历感受你的作为，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认识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何等奇妙，何等慈爱的神。祝福我们每位家人能够不再风闻有你，而是亲眼遇见你，亲身经历你，因为神你拣选我们，不是让我们只是停留在听别人怎么说神是怎样的神，而是让我们自己亲自遇见你，因为你愿意让我们亲身经历，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天父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